苏东坡庙对，北宋大词人苏轼，号东坡居士，人们都称他为苏东坡。苏东坡学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他不仅在诗文方面有很高的造诣，还是个对联高手。苏东坡幽默风趣，对起对联来也是不同寻常，还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。苏东坡平日里喜好游山玩水，一天他来到一座小庙，方丈看到苏东坡穿着朴素，懒洋洋地打招呼说：“
坐。”
然后吩咐小和尚说：“
茶。”
苏东坡见方丈如此怠慢自己，心里想：“
这个方丈还真是无礼呀，我得戏弄他一下，让他知道为人处事的道理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小和尚端来了茶水，苏东坡对他说：“
麻烦取一下功德簿来。”
方丈一听，心中惊讶不已：“
这个人衣着寒酸，难道要捐香火钱啊？”
小和尚拿来了功德簿，苏东坡大笔一挥，在上面写道：“香火钱100两。”方丈眼睛都亮了，赶紧站起来，殷勤地说：“
多谢施主，您请坐。”
然后对小和尚说：“
快上茶。”
随后，方丈捧着功德簿说：“
施主，请写下自己的名字吧。”
苏东坡提笔写道：“东坡居士。”方丈没想到他居然是名震天下的苏东坡，赶紧鞠躬行礼，脸上堆着笑说：“
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东坡居士啊，请上座。”
正好小和尚送来茶水，方丈板起脸说：“
嗯，这种茶怎么能招待东坡居士呢？快去换了，上好茶。”
方丈接着说：“
没想到东坡居士大驾光临，让我这座小庙蓬荜生辉呀。”
苏东坡听到方丈奉承自己，心想：“
这老方丈不仅见钱眼开，还是个势利眼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方丈试探地说：“
早就听说东坡居士诗词书画举世无双，如果能得到您的墨宝，那真是三生有幸啊。”
苏东坡琢磨：“
我不如趁这个机会捉弄一下这个老方丈。”
于是他爽快地答道：“
好呀，请方丈拿文房四宝来吧。”
小和尚端来笔墨纸砚，苏东坡提笔写下了上联：“坐，请坐，请上座。”方丈看了，尴尬地咳嗽起来。苏东坡继续写下联：“茶，上茶，上好茶。”“
坐，请坐，请上座。”“茶，上茶，上好茶。”
苏东坡念完，问方丈：“
您还满意吗？”
方丈的脸通红通红的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苏东坡有个妹妹，人称苏小妹，也是才华横溢。这一年，苏小妹到了婚嫁的年龄，苏东坡说：“
妹妹，我给你寻一个好夫婿吧。”
苏小妹笑嘻嘻地说：“
哥哥，您就别着急了，我自己有办法。”
苏东坡纳闷：“
这丫头又想搞什么？”
过了几天，苏小妹以文选婿的事情在城里传开了。苏东坡这才明白，原来妹妹是要用考试的办法，选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郎君。富家公子方若虚听说苏小妹才貌双全，早早地来参加考试。只见方若虚挥毫泼墨，十分得意：“
我这篇文章世上罕见，一定能让苏姑娘对我另眼相看。”
谁知苏小妹看了方若虚的文章，冷哼一声说：“
哼，才疏学浅，
他提笔写了两句评语：笔底才华少，胸中韬略无。意思是说，方若虚这个人没有什么学识。苏东坡看了，暗叫不妙。
方若虚是城里有权有势的人物，我们可得罪不起啊！不行不行，我得把这两句评语改一改。怎么改呢？
苏东坡灵机一动，提起笔，分别在两句评语后面各加了一个字，变成了笔底才华少有，胸中韬略无穷。意思是方若虚学识渊博，世上罕见。这样两句骂人的话就变成了夸人的话。方若虚看到这两句评语之后，心里美极了。
呵呵，我就知道苏姑娘一定会赏识我的。
于是方若虚来到苏家，对苏东坡说：
苏兄，请问苏姑娘在家吗？
苏东坡心里叫苦，
这个方若虚肯定以为我妹妹看上他了，不行，我得把他挡回去。
苏东坡想了想，拦住方若虚说：
实不相瞒啊，方公子，我妹妹虽然有点小才华，但长得不是很好看。
方若虚听了哈哈大笑：
苏兄，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方若虚可不会以貌取人。
苏东坡心想：
哼，谁不知道你方公子最喜欢貌美的姑娘，看我怎么戳穿你。
于是苏东坡叹了口气说：
哎，方公子，听我念几句诗就知道我妹妹长什么样了。去年一滴相思泪，至今流不到腮边。
方若轩一听吓了一跳：
妈呀，去年流的眼泪到现在还没流到腮边，那这张脸不是比马脸还长吗？
苏东坡继续念道：
未出房门三五步，额头已到画堂前。
方若虚听了心里一惊：
天哪，还没走出房门几步远，额头已经到客厅了，那他的额头得多高呀？
方若虚吓得不轻，连忙施礼，为难地说：
那个苏兄啊，我还有点事，就先不打扰了，告辞告辞。
说完就扭过头飞快地溜走了。